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书哈，我们今天要805节嘛，在70页这里，对不对？对哈，那我要先跟大家哈，这个分享一小段《与赛斯对话二》里面啊提到的啊一些，我觉得跟我们刚刚的话题啊是非常有关系的部分。那我也要建议大家哈，《与赛斯对话二》真的很好看，一跟二嘛啊，因为他们在进行这个苏华金斯在跟鲁伯约瑟在进行这个 ESP 班哈的时候，就是在跟赛斯在通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后来约瑟就把赛斯的资料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这里面啊讲了一些这个赛斯的提醒啊，后来当然我们会在赛斯书里面看到，但是在这个两本书里面很棒的特色就是他们有当时学生啊跟赛斯很多的互动讨论的问题，然后赛斯会就他们的问题来做回答。那这一段呢是在赛斯二里面的第22页，你们就先听我念一下哈。好，在22页的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部分啊，好，我从21页最后一段这里念起哈。他说嘛，赛斯说嘛，你一出生便投入你的生物性啊，他啊指的是你的生物性，让你看我时眼睛张开。嘴唇微笑啊，它是你存在的本质，它让你活着。如果连让你活命的它你都没有办法信任，那你还能信任什么呢？它让你的手指可以扭动，它是无知的知晓，时时刻刻都在你之内奔流，你可以信任它胜过一切。它不是来自别人，你不会在书本观念在认知里找到它，它来自你自身存在的切身经验。当你独处时去感觉它，快乐地随它去吧，并且说我把自己交给我的生命，保持这个态度，其他你必须知道的事全都会自动到来。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一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眨眼睛，我们的眼睛会看，怎么样，开始会看，而且呢啊，这个我们嘴巴会笑啊，它就是你生物性与生俱来存在的本质。好，不管你懂不懂、知不知道，它都会这么做，对不对？你的眼睛、你的嘴巴、哈、你的触感，它自然而然的，它都会这么做。他说，如果连让你活命的它，你都没有办法信任，你还能够信任什么？假如你不能够信任你的眼睛，信任你的嘴巴，啊，信任你的身体，啊，信任你与生俱来的能够让你存活下来的这所有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你还能够信任什么？他一直在讲说，你要把自己交托给你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顺着你的生物性，啊，信任你存在的本质，你就能够好好好，这个话听了太棒了，对不对？好，然后跳过来哈，他说一只松鼠充满它存在的实相与当下的喜悦，而且你们今天没有任何人看过树上有松鼠扎着皮下注射的针头，就说它不会服用毒品，好让自己进入到迷幻的感觉里面，好，就有点像是有人吃迷幻药，有没有？为了想要达到意识扩展的一个感觉，好，而且你会看到一只松鼠哈去打这种药，它不需要它不需要乌与玉啊，它不需要迷幻药，它不需要大麻。因为他就是他自己，他充满自己存在的喜悦，而且不怕他。人为什么要打迷幻药？因为与喜悦离开，有没有？他并没有活着的喜悦感，所以有的人活得很痛苦，才需要用药物啊，对不对？啊，用药物让自己好像暂时离开那个痛苦的感觉。啊，他在树枝间活蹦乱跳，他不怕掉下来，因为他信任自己的存在。没有你们杰出的理智，他也知道他在这个宇宙占有一席之地，啊，专门为他准备的一席之地，他的存在是神圣喜悦，而且充满活力。好，他说，意思就是说这些，啊，这些动物顺着他的生物性，他信任他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本质，他根本不用费力，他都不用很用力， 不用很努力的才能活着，他只要顺着他的生命的自然的感觉甚至他生物性的感觉，他就可以活得很好接下来他说，好，如果宗教让你与你存在的喜悦分离，它是有害的。如果你认为你需要特定的一种宗教以便为你的肉体存在找到正当的理由，那是有害的。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大麻来做同样的事，那是有害的。如果你认为需要为你的存在找到正当的理由，不管透过什么手段，基于什么原因，那么你就不了解你自己或你存在之中的那种喜悦、好玩的灵性。我们当人很麻烦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复杂的思考，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始终都要很费力的去找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们仿佛一直不断地要透过我们去做出什么，怎么样？我们的成绩要考得好，我们的工作要好，我们钱要赚得多，我们的生活要稳定，等等。我们好像要透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才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所以，就像孩子这样子，大一念两所，大二念两所，怎么样？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风气，我们认为这样的小孩子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有没有？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像一步一步的都能够按部就班的，这个走得平稳，走得跟大家都一样。但是赛斯的这段话，你仔细的去品味它，你的存在不需要你透过顺利的念完四年大学来证明你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小孩。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没错吧？我也不需要让我自己我的薪水只要只有22K 的话，那我就比别人差吗？我不需要用这些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来证明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假如你现在正在失业，不代表你没有价值，你不过就是在你的生活上面没有找到一份可以维持你生活的一个工作。可是你假如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在找你的工作，还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对你自己的存在有多少的信任你对你的存在的本身的价值感有多少的信任，那么你就有多少的机会，多大的一种你想象不到的神奇会发生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想要信任就好，你想要信任就好。这句话很多人好怕我要是都没有做什么，我要是一事无成，人家会怎么看我？没有错吧？你看我们有没有一直都在这种希望被看重，然后希望别人来肯定你的存在价值里面而感到坐立不安？于是你不能够无所事事，你一定要赶快去做些什么，有没有？可是松鼠只是负责跳来跳去而已，可是你又说人又不是松鼠，人又不是松鼠，人难道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得吃了吗？就会有得吃了吗？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想去做什么，甚至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份工作，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假如他是你好想做、好喜欢做，吃饭这件事情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你也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整天待着因为其实你的内在会想要有所变化的你放心，你把一个人放在那里，他不可能整天就像木头一样只是坐在那里，他一定会有一些这种生命的活力会想要蠢动着会驱策他去做朝向他理想、朝向他内在热情跟渴望去完成的一个方向去采取行动。有没有发现你其实不可能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偶尔休假什么事都不做还可以，那是因为忙坏了于是你一直都在休假，你会不会烦？会呀你整天都在吃喝玩乐，那很累耶，不是吗？很烦耶，对不对？后来你就会静极思动，有没有？你会动极思静，所以这也是中国人太极的这个观念，你不可能在一个状态里面停留太久，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想要变化。所以假如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目前还不在你认为这个好像怎么这么的怠惰什么事都不做一直停滞在那里，会不会他其实他的脑袋也一直在转着，他接下来要干嘛，他可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的脑袋转的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而已那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一种信任跟耐心来等待着他？所以刚刚这个林如讲到很棒， 也或者他的儿子不断在换学校，是等着妈妈的弹性变大，等着妈妈突破他人生的限制之后，他信念的限制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开始走上他自己该走的一条路。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道理。我的儿子也一直都在考验我对他的信任。对啊，我的儿子也一直都在进行他伟大的计划。对，好，那伟大的计划刚好不是赚钱的计划，所以你知道吗？哈，所以我们这里都要来考虑一下，好，我们到底有多少的信任，有多少的信心，这样。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两段，好，然后再来有25页的这里啊，这里我又看到这一段，他就说，不要把你们自己关在人格或信念的橱柜里，而是要打开你的存在之门。没有宇宙之王，你们就是宇宙之王。勇敢地迈开步伐走出去，穿越你自己的心智，宣示你的王国。好，意思也就是说，你就是你世界的主人啊，你不必跟随任何人的，你要跟随的只有你内在的指引。好，你要跟随的只有你自己的内在。好，那像这个我觉得这个赛斯二里面哈，几乎每一章里面都有很经典的地方，都有很棒的部分。好，那像各位要是这个有兴趣哈，好像上下册应该是有什么特价的，书封那版你今天大概有寄来，我刚刚有看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个人与群体生命的本质。好，在70页这里，因为我刚念的那两段，其实跟我们现在正要谈的课程内容是有关系的。一只动物对自己生物性的健全是有所觉知，一个小孩也是一样的。在所有形式的生命里，每一个个体都诞生到已为他准备好的世界里，拥有对其生长与发展有利的环境。他诞生在一个世界里，其生存依赖着所有其他个体与族类同等有效的生存，因而每个对整个大自然都有所贡献。好，今天讲一个生命的诞生，它会诞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早就配备好了吧，就是它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都会在它诞生的环境里面都帮它准备好，它会知道。好，它会知道。那你看每一个个体诞生呢，都诞生到他已经为他准备好的世界里面，而且对他的发展呢是很有利的环境。他诞生在一个世界里，他生存依赖着所有其他个体与族类同等有效的生存。好，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每个都对整体大自然有所贡献，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个人诞生到这个环境里面来，可是这个环境不是你一个人存在着，有没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一个生命都是诞生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诞生在这个台湾好了吗，台湾的这个环境已经有很多的个体把它酝酿成一个非常好生存的地方，所以你诞生在台湾，你一出生其实你就享有了这些所有的基本条件。好，那我们再放远一点，等到你长大也为你自己的能力这个有所发展，而且也为这个台湾也尽了一份心力，那么接下来诞生的这些婴儿这些生命有没有也在享用着你也为这个环境里面所付出的那些生存的基本条件，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你的诞生，其他的人帮你准备好你所有准备的你所需要的一切，而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成长，那你自己生命的展现，你也在开始为这个生存的环境也提供了你能够提供的一些条件，然后来帮助其他生命的诞生。在那个环境里有一种生物性质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那这一点动物们以自己的方式都有所了解，而也被你们族类的小孩子视为当然，因此有许多方法使得个体的需要能够被满足，那些需要的满足更促进了个体及族类的发展，并且推演而促进了大自然每一分子的发展。好，就有点像我刚刚在讲的哈。那当然呢，存活是重要的，却不是一个族类的主要目的，因为存活只是一个族类达到其主要目的之必要手段。好，这段话你可以画下来。他说，活着并不是 一个主要的目的。好，活着它是重要的，可是它不是主要的目的。因为呢，接下来哈，一个族类必须要活下去才能这么做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如果现况对维持基本生活或存在品质不是真的有利的话，他却会故意的避免活下去。也就是说，当这个生命诞生之后，他评估啊，起码他的父母亲评估之后，这个环境根本不适合再活下去。你看那个动物为什么会吃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刚生出来？因为他发现他们生存的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啊，于是呢。好，这个有的时候小老鼠一窝就生一大堆，有没有？好，那有些老鼠我们会看到它把那个刚出生的小老鼠吃掉，就是这样子。好，因为它觉得那个生存的条件不好，对，不适合。所以啊，一个族类啊，如果感觉到缺乏了这种生活哈、啊、生存下来的体质，那不管怎么样都会消灭它的后代，并不是因为那些后代本来无法幸存。而是因为那种幸存品质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举例来讲，他将生命的本质扭曲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至于几乎成了对生命的一种嘲笑。每个族类都在一种架构里发展他的能力与才能，在那个架构里，安全是行动的媒介，在那个脉络里，危险是存在于某种清楚的为动物所知，并且清楚界定了状况。那举例来讲，猎物是已知的，就如猎者也是已知的一样。那个猎者吃饱的时候，他的天然猎物并不会怕他，而那个时候猎者也不会攻击。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猎物跟猎者彼此之间，其实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好，你看他讲动物，他吃饱了之后，他不会再把多吃一块肉了，大家懂吗？他吃饱了之后，他就不会拿来做成罐头，以备台风来的时候，然后可以来吃。动物不会做这种事，没错嘛哈。哎，那啊，我们就会赢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冷冻食品，很多罐头，我们要把它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哈，也就是说啊，假如你生存的环境的品质不好。你就几乎不愿意让你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存活啊。各位也是现在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少的原因。那么特别台湾为什么生育率是下降是第一呢？对不对？好，台湾几乎都不太愿意生小孩了，为什么？然后他们讲说台湾的人的灵性很高，呵呵，已经预知了这个生存品质啊，其实已经不太适合那么多人活着了。好，那么多的生命来到这个地球上，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啊，因为我们的灵性太高了，我们已经忘记了接下来的一个这个环境的品质，啊，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所以就觉得告诉这些灵魂慢一点再来，然后慢一点再来，等我们好好整顿之后再说，有没有？你看，北韩是不是？北韩啊，一个房子塌下来啊，就死这么多人。现在啊，这个百年来的大洪水在哪里？在哪里？巴尔干半岛那里，是不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忘了吗？有吗？哈，大洪水啊，百年来的大洪水啊，啊，那个淹水淹得好厉害。然后呢，还有哪里？雪崩，对啊，雪崩啊，是的，那已经过了。对，阿富汗吗？阿富汗，对，其实就是接二连三，哪里？阿富汗这个号，是啊，好，其实。假如想个人群体事件，好，我们就有提过，好，大家集体的离开这个地球，好，那会不会也是啊，在印证的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好，当我们觉得生存的品质，好，不是存活而已哦，是生存的这个环境的品质，好，越来越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生命，他们不见得要继续来， 有很多人的生命也不见得想要继续活下去，对不对？后来像这样的会形成一种集体的生灵，会透过一种大的流行病、大的天灾，好，一次带走很多生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不适合了，啊，不适合存在的品质也越来越差，啊，就会有一个现象。好，那动物之间也有不为你所知的情感交互作用及生物的法则。当一只动物被其他动物当作天然的猎物而杀害的时候，它是了解自己在自然界里的角色，不过它们并不在死亡发生之前就预期它的一击把意识推出了肉体。因此您那种说法，那智力的一击是慈悲的。哥，你把它画下来，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当狮子一口咬下那个羚羊的时候，啊，好痛啊，那个意识就把它推出去了，所以后来这个羚羊就不觉得痛了，就没有那个痛苦，不是我们眼睛看起来那个血淋淋残忍的那个感觉。大家知道这意思吗？我每次一见到这一段，我就会看到这个羚羊，不知道为什么。好，而且我也看过那个影片，当狮子吃了它的族类吃饱之后，其他的羚羊并没有马上想跑，有没有？跟它有一点距离而已，它还是在那晃来晃去。我们就会想，那些不知死活的羚羊，还不赶快离这个危险的狮子远一点？这是我们人类的思考，有没有？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好，这个一只猫吗？它不会预设四条街外的那个狗会从笼子跑出来咬它吗？好，但是在生物界里面，它就是讲这些动物跟动物之间的一种了解，它们是有存在的。它知道这个狮子吃饱了，那其他的这个羚羊就觉得自己安全了啦，不用跑。只有人类会预计说，等一下这个狮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万一它的消化系统很好，消化的快，快要来吃我们了，所以我们赶快跑。可是他们是活在当下，他们当下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他们还会在狮子旁边在那晃来晃去的，在那散步。可是人类会怎么样？开始设想，他曾经做过这么残忍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离他远一点。好，然后而且不是只有离远一点，还要做好防范措施，万一哪一天被他碰到了会怎么样？好，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开始都在做这些离开危险的一些心里面的计划？好，我们先开始想好一些防范措施，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思考模式。好，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太有趣了啊！你看，那致命的一击把意识推出了肉体，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慈悲的。好，这个羚羊会觉得他被狮子吃掉了这件事情，他帮助了狮子的族类，啊，他也平衡了他们的数量。啊，他觉得这个致命的一击是很慈悲的，意识一推出去，你就不觉得痛了。像那个很大的意外，突然来了意外，像车祸被撞击，有没有？好，人一被撞飞出去，后来可能昏迷了，有没有？那你就想致命的一击，好，这个车祸好慈悲哦，因为把他的意识撞出去，可能肉体啪摔在那里会痛。可是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痛的？恢复意识的时候，有没有？醒来的时候，可是在那撞击的时候，他的意识飞出去，万一飞就没有回来，啊，其实就不会痛了。好，可是再回来的时候，意识回到肉体，你的肉体会开始痛。可是刚开始那一瞬间飞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痛。各位有没有经验哈？有的时候你撞到什么东西，或是小小的车祸，像骑摩托车啊车祸，那你的疼痛可能第一天都不会觉得，对吗？第二天才开始腰酸背痛啊。那可能在那个很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撞击，一碰一下，你当下其实你的那个感知惊吓撞的一下子回不了神，所以那个时候你还不觉得痛。好，那有很多人哈，这种创伤的经验在当下不觉得那么痛，不觉得那么悲伤，可是后来是慢慢时间酝酿出那种悲伤的氛围，悲伤的感觉，有没有发现？好，是慢慢酝酿出来的。好，当下在发生的事情，你只想赶快把事情处理好，可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嘛。可是时间长了，你就开始知道那个效果，开始在发酵，在酝酿。好，那72页啊，在一生里，动物们呢于天然状态享受其活力而接受其价值，他们调节自己的出生以及自己的死亡。他们的生活品质使得其能力受到挑战，并且能够享受对比。那些在休息与运动、热与冷之间的对比， 这种自然现象的直接接触，处处都加速了他们的经验。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迁徙去找更顺遂的环境。他们对正在接近的天灾有所觉察，而当可能的时候就会离开这种地区。他们会保护自己的族类，而按照环境与情况也会照顾自己的伤患，甚至当年轻与年老的雄性之间的争取做团体的领袖时，在自然的情况下，败者也很少被杀，危险被清楚地指出来，所以身体的反应可以很简洁。好，他就讲这些动物顺着它的生物性所会产生的反应。好，所以在后面这段我就觉得很感动。好，他们要争取当领袖，好，都雄性之间要打架。好，可是你看他会立停损点，有没有？他知道自己战不过对方的时候，他就自动先退下来了。可是对方会不会一直追着要把他打死？不会，他已经承认他失败了，好，这个领袖的地位已经确立了，然后就没有下，就不会再接下来做些什么了。没错哈、可是你看我们人类不这样子吗？不会，你看步步惊心，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巩固自己的皇位，把自己的兄弟都给杀了？因为他想说，我不把你们杀了，哪一天你们又要造反，好，我是很危险的。只有人类会做这个事情，好，叫做赶尽杀绝，好，维护自己的地位。动物知道它有存在的权利，以及在大自然结构里享有一席，这种生物的健全性感受支持着它。也就是说，动物它为什么活得那么自在？它知道，只要它是活着，它就一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地。它既然会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最近我们常听到许律师讲这句话，好，你占着一席之地，有没有？你要相信，好，你在这个宇宙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你在上帝的心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我在你的心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你确定吗？有时候就是因为不确定，所以才会有没有？在那猜疑，在那猜疑，因为很不确信，很难相信自己，好，在对方心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有没有？所以我们才要一直不断的表现。小孩子不相信爸爸妈妈会无条件的爱他，所以不断的要表现。哎，夫妻之间啊，不相信对方真正爱他，所以也要不断的要有所表现。员工不相信他在老板的心里有一席之地，所以员工要一直不停的制造业绩。啊，对，我们胡说一堆，来，接下来，另外一方面啊，人却有更多必须与之搏斗的事情。他必须处理一些常常是如此暧昧的信念与感受，暧昧的信念与感受把它画下来。你有常在一堆的暧昧的信念与感受里面，在那翻腾，在那挣扎，在那矛盾，有没有？以至于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行动路线，身体常常不知道如何反应。举例来讲啊，如果你相信身体是充满罪恶的，便无法期待自己快乐。哦，你看我马上看到一个画面，以前修苦行的人哈，那些修道士常常都要有没有拿这个鞭子鞭打自己，有没有？肉体的欲望是罪恶的，肉体的存在是罪恶的，有没有？所以拿鞭子鞭打自己。我会讲这个，我突然跳到我眼前的一幕影像。好，那假如健康，极可能会离你而去。因为你的黑暗信念会玷污你与生俱来的心理与生理的健全性。各位，假如你正在生病，好，你的健康不是很理想，你就要想想看，你是不是有黑暗的信念？黑暗的信念玷污了你与生俱来的心理与生理的健全性。也就是说，你身体的不健康，它是来自于你对身体的负面的信念。你对你的身体并没有真的很相信它。好，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我们刚刚在讲，一出生你所有的基本生存的条件其实都准备在那里，你的身体不需要很费力好才能够活着，你的身体只要顺着自然的感觉。好，常常在讲饿了要吃，好，累了要睡，好，然后你觉得这个很疲倦的时候，也许暂时离开你的工作，好，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档的时间调试身心， 好让我们的先机有点转圜的余地。那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了，那你的身体就会过度的负荷你很多不愉快的感觉，好，对不对？好，那种不愉快的感觉就是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生病，没错吧？好，那人类是在一种转变的状态，这是许多个转变之一。一般来讲，这个转变开始于当人类试图离开大自然，以便发展目前为你们所有的这种独特的意识之时。可是呢，那种意识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作品，却是本来就要改变、要演进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制造了某些人工的区分，而那是现在必须排除的。好，换句话说，人类的一个意识本来就是比较跟生物、跟动物性是不太一样的。好，人类的意识呢，它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独特意识，所以我们会把很多事情想多了。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但是他这里强调，我们会制造了一些人工的，我们说，比如说人工的罪恶感，跟自然罪恶感是不一样的。人工的罪恶感就是我们意识一直不断的，去透过你觉得责怪自己，我是不对的，我是很差劲的，我犯过错，所以我带着罪恶，深深的罪恶跟忏悔活着，这种人工的罪恶感。这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做出来的一种人工上的区分，它本来是不必要的，它本来是不必要的。你做错事，告诉自己，哎呀，这个感觉很不舒服，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这叫做自然的罪恶感。可是我们的意识，会往往会过度的发展到，我们会制造很多人工上的区分，也就是说，很多的想法是过度想法，过度防范，过度自责，过度要求。等等，这些想法过度的发展之后，你会做了很多人工上的区分，人工上区分就是你想出来的嘛，完全就是你个人以为的、你认为的会这个样子，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本来吵完架也就算了，等等，可是你的想法会怎么样？报复心态会不会出来？有，报复心态，各位，报复的心态有没有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打转？你现在这么对我，好，我也要这样对你。好，你现在不理我，好，我也不理。我这次约你，你既然睡着了，忘记准时起来，下次你约我吃饭，我也不要准时。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会呀、而且不经意的嘣一下就哭出来了，对不对？会，这就是很多过度的人工加工品，人工加工的这些想法之后的一个结果。好，10:03，你们这些比较聪明的动物必须回归那孕育你们的大自然，不只是作为地球上其他族类有爱心的看护者，而且也是他们的伙伴。你们必须再度发现自己生物性传承的灵性。大多数人类所接收的信念、宗教、科学与文化的，都一直倾向于强调一种无力、无能以及毁灭临头的感觉，画出了一幅画面，在其间人与他的世界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意外产物，既孤立着，却又好像被反复无常的上帝所统治，人生被视为泪水之谷，几乎像是一种低下的感染，而灵魂感染了之后只能被死亡治愈。现在有时候在写文章哈，在写散文超文学的哈，对，可能也是透过鲁伯，他本来就是个诗人哈，他的文笔本来就是很不错，所以赛斯在讲话的时候也算很文绉绉的。他在提到，其实宗教给很多人的一个信念，都是剥夺了人的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等等。那他不断的把一个所谓的罪恶感，我们说原罪。业障这些观念，加注在很多信仰者的一个心理上，成为他们要不断寻求救赎的一种心理过程。老觉得自己不够好，老觉得自己有罪，有没有？那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罪的人，怎么好好的自然然、快快乐乐的活着？是不是整天都在忏悔业障就好了？对。所以他说，人生被视为泪水之苦。 意思就是说你老是在泪水里面忏悔你自己啊，啊，然后几乎像是一种第一项的感染，而灵魂感染了之后只能被死亡治愈。啊，有些人受不了自己做错这么多的事情，干脆一走了之了，怎么样？啊，那等到下辈子再来吧，再来赎罪，是这样的。宗教科学医学与文化信念强调危险的存在，啊，贬低了人类或其任何个别成员的目的，或把人类看作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有秩序的自然界的乖僻之分半风之一之一员。以上任意或全部的信念都被种种不同思想体系所抱持，不过所有这些都使个人生物上的健全感受到压力，加强了危险的概念，而缩小了心理安全的区域，那是维护生活的可能品质所必须的。身体的防御系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被搞混了。好，其实接着下来他会讲到，好像宗教科学医学文化的信念我们有一直都被影响，因为你看我们念书都在念这些东西啊，啊，学校的教育都在教这些啊，没有一个人哈能够幸免啊，啊，当你要接受学校的教育的话，那现在马上12年国教，你看很多的家长都开始惊慌失措，惊慌失措是家长惊慌失措，啊，小孩子搞不懂你就搞不懂了，啊，家长要惊慌失措，想说12年国教，接下来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到大学都全部都佛教好了？所有任何人都可以大学毕业，啊，像德国一样哈，可是要维持品质啊，啊，要有一定的品质，啊，是啊，所以技职教育现在其实是很重要。好，我们过去其实有五专，有职业学校，对吧？现在全部都把它提升成教育技术学院。啊，学生一步一步都一直要往上提升，可是有的时候技职教育就是我们在孩子从小就能够发现他其实对某个区块他是比较擅长，然后我们能不能够顺着他的性个性特质，他的能力，顺着他的特质慢慢引导他最后去念职业学校，学的一技之长，好不好？很好啊，很重要啊，很重要啊，这都是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训练，有没有？文化的训练，其实中国人到现在，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士农工商的观念还是很重的，是吗？好，士还是放在第一位，就是念书嘛，对，都还是念书。好，啊，我们接着看啊，我并无意给一篇讨论身体的生物性结构与其互动关系的论文，而只是想增加一些当今不为人知的那方面的资料，那也是就我心中的概念而言具有重要性的资料。我对比较基本的问题要关心的多，那身体的防御力会照顾他自己，如果我们容许他们，而且心理空气已经清除了疾病真正带源者化，这句话很有趣哈，你的心理的空气已经清除了疾病真正的带源者，疾病真正的带源者是什么？信念，对，信念，啊，所以赛斯书他并没有一直要讨论身体的这些生物性结构的一些文章啊资料，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直想要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信念形成我们的问题，啊，形成我们的实相，是我们的信念造成我们身体的种种的一个问题。好，啊，那这章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嗯，也是我昨天在花莲，我们现在那个赛斯村好像国际村一样哈，现在几乎每一个月大概都有国外的同学回来学习，好，那有一些是病友，那这次呢就有接触到一个孩子，他已经休学3年了，啊，20岁，我在上课的时候，他其实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的起源，好，生命的第一因第一个原因， 好，我们在念哲学就知道，我们一直在探讨生命的起源，我们叫做第一因，啊，因素的因，啊，原因的因，第一因。那这个孩子就在梦里，好，我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的？好，他也在一直不断在质疑他妈妈来上课，上赛斯的课，你怎么知道赛斯讲的是真的？啊，赛斯讲的这些观点是真的？好，那你怎么知道？像我现在在提这个跟他们分享的一些内容，他就问我，你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是对的？好，那会不会将来以后还会发现更好的说法，而且是更正确、更对？好，那我一开始我就很惊讶，啊，这个20岁的孩子在跟我讨论哲学问题，啊，讨论生命的起源，他常常都想到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口气里面又充满了一种对所谓的最正确的、最对的、最好的充满了一种担忧。好，我听到的是不是对的？我现在所接收的这是最正确的。好，那我怎么知道它是最正确的？好，那这句话背后是透露了很多心理的状态，对不对？怕做错，怕听错，怕犯错。好，那我才刚接触这个孩子。他本来是不愿意去听课，后来主动说要来上一堂课，就跟着妈妈上。好，那之前是许医师在带课程，这个孩子也不参加，好，也不参加。好，后来呢，他来上这一堂课之后，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好，我不要占用别人太多的时间了。假如下课的话，老师你还要再跟我说些什么的话，那我们下课之后我们再继续讲。好，再这样再跟我说。后来。他妈妈就自己讲到他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才知道他休学3年了，其实一看我觉得是有忧郁症，好，心里面有一些状况。那妈妈就讲，因为从小他的教育就是告诉孩子说，孩子这样子做才是对的，那这样子做才是对的。好，后来我就跟他妈妈在做这样的分析。好，我说你这带你的儿子，你从小你是一直觉得这样子做才是对的，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答案，你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才是对的。那当然妈妈有她的状况，因为爸爸忙着赚钱，从小这个儿子是跟着他的，那姐姐还算独立自主，所以她很多的心力都在这个儿子身上，很多心力甚至全部心力都在儿子的身上，好不好啊？不好，以后要学这个同学的爸爸，有没有非常的宽容，好，在乎自己有没有过得好，没有太多时间盯着小孩子。那后来这个妈妈也就承认，好，他从小真的让孩子身边有个选择，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后来这个小孩子他很慌张的是，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他已经经历青少年了，好，他是在青少年这个差不多我们国三高一的年纪休学的，所以他有没有一直在经历，他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跟妈妈的想法冲突的，可能跟很多人的一些关心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好，其实很少，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会问这个问题，只是到了国高中的时候大家忙着念书，对不对？你管那个生命的起源干什么，那又不考。可是他会对很多生命的一些现象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内在是很，他对生命有很多的状态他产生很大的疑惑，可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妈妈或是旁边的人跟他讲，你想那么多干什么，现在主要的就是好好念书，有没有？可是偏偏就是有些小孩子他就是要想，他就是要想，他要了解，他要真正的知道，好，他的疑惑，他要真正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可是假如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来引导这个孩子继续做这样的思考，好，其实这个小孩子会以为自己有问题，如果只是老想这个问题，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有问题，当然了解了。好，我辅导过的好些个个案，青少年的个案，好，这被诊断忧郁症、强迫症或者精神分裂，怎么每一个人我跟他谈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像哲学家，还是因为我念哲学的关系。好，因为他们会谈到很多对生命的一些疑惑，好，这都是后来我得要去读书，我们念哲学都要去探讨的东西啊。好，这也是人类的本性嘛，特别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生命现象是这样，为什么那些那样。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同学哈，就有一个个案，他也是高二休学，他在学校里面他为自己的一些幻听幻觉感到极大的害怕， 啊，因为他有一种冲动想要拿刀杀人，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害怕，所以他觉得他有问题。就是在探讨，啊，他父亲以前就会毫无来由的打他，没有原因，他不知道有人为什么要这样打我，所以他有个累积很多的愤怒的情绪，所以当他有一个冲动想要去伤害人家，拿刀杀人的时候，他会为他的想法感到极度的害怕，而认为自己有问题。所以他有没有很辛苦的一直在抗拒他的这种冲动跟想法？可是他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被了解。然后他告诉我，当这些分裂的感觉出现，他的意识是怎么在转变的？我说天哪，这都是我静坐课在教的意识的变化。然后他跟我描述他的那个感知的转变的过程清清楚楚，哇，后来我完全听得懂。所以这个孩子才说，我所有的医生跟经过所有的心理师，只有你最棒，只有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说嗯，谢谢你的赞美。好，因为谈意识的变化是赛斯这里面才会讲的，医生跟心理师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啊，根本不知道这个意识的转变到底是什么，他在经历这个东西，可是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有问题。他不知道人类本来意识就会常常转变，而且也许当你心里面有一种冲动想要打人杀人哈，或者要做一些很可怕的行为，它也不过就是来自于你内在压抑的情绪。好，那这个压抑的情绪其实只要被了解被看到有引导，啊，自然而然的这种想要这种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他其实就有一个出路了，他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他会知道他自己其实并没有问题。其实很多这些在精神上面有状况的小孩子，他是因为没有被了解，没有被了解，而他的我们说他的肉体发展到他的心智能力还没有到达那种能够把这种感觉很清楚的描述出来，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有问题。大家了解吗？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像这种情况，很多孩子是被误诊，甚至也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大人们的一种不理解不明白，而让我们的孩子你看在承受的我是有问题的这种什么自我否定的压力里面，我是有问题的，我是有问题的。可是有一个自己，他明明就感觉到很多的疑惑，他就是有一些感觉需要被厘清。假如没有引导他去厘清的话，恐怕这个孩子会开始自我否定，开始自我否定，他就觉得自己有问题。那我觉得一直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人好可怜，有没有一直否定自己的人好可怜？因为心理的压力，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像还有五分钟了，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想问的问题？哎，好，来这边。
我的问题啊，就是跟那个妈妈一样，我家的老二，他也是一样，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休学一年，那么在大学的时候，他是读生物科技，读到二年级了，他发现生物科技不是他想要的，他又转学考又降了一年，那现在他又失望，因为他转学考之后降了一年嘛，那么是在台北私立学校。他又发现那边的环境不适合他，种种的环境，所以他现在又要准备考回去他原来的那个植物科技大学的那个学校。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经历过我的老爸，就是我之前有分享，在我们那个初级课程的时候，我分享到我们老爸的时候，他在。高三高二的时候，他是明年那个挂科。那高三那时候，我的担心，我后来就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跟老爸有产生冲突了，所以我后来就解决到之后，我把我的担心报了。那因为我有宗教信仰，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把我的孩子就交给上帝。他化为祝福，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本来是感谢神的，可是一旦是 觉知到我的担心之后，我就化了。那因为我经过老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之后，在老二我就告诉老二，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追求你想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表现的支持。但是我今天我疑问是在于说，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很能够全然的去支持我的大孩子，可是因为我先生他是比较传统，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担心，甚至于他会觉得我这个妈妈太宠我的孩子。那我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家庭有家庭的集体的情绪，对不对？那我的疑问是在于说，我孩子的这个不稳定是不是同时也在反映我先生的内在？那么是孩子自己本身内在的有什么他要学习的事物，或者是我身边有什么要学习的事，包括我自己有什么要学习的事。因为我是刚刚从这位妈妈的一个描述，她学习到了她的心。那么我的问题就是爸爸的
心态。那你是觉得从中你学到什么？
在孩子的这个不稳定的状态里面，我觉得我学到的是我支持我的孩子在他这样子的一次又一次的休学转学考试，我学到的是就是真心的去支持他，我不断的往内看。
我觉得你看你其实不知不觉的你的经验哈鼓励了他，有没有？因为他的孩子转的比你孩子还要多。好，后来你的孩子的这个经验，不知不觉的也鼓舞了很多的家长，让他们以至于不用那么担心，有没有？好，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转那么多学嘛。
可是担心的过程里面，在这几年呢，我先生他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的，有时候他甚至会为了孩子的问题，他在就是跟我有一些，对，他会把那些的压力啊，他是会宣泄在我身上的。
对，你看，就先生个人，他要经历他的压力，跟他的不舒服，对吧？他对孩子不信任，他自己要经历这种感受嘛，他就在学习嘛。好，啊，你跟他在互动的时候，他要把压力丢给你，再把压力丢还给他。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先生在跟你争执的时候，你就是你的学习啊，你怎么面对一个观念跟你不一样的人？好，那我们怎么去一起面对孩子这个问题？你看，这都是学习啊。只要是你在面临的问题，它就是你要学习的地方。好，那至于你的孩子，他也没有比较轻松啊。他不但要面对父母亲的担忧，他也要面对自己对所谓的选择到底对不对的这种担忧啊。是不是？好，我跳到那个学校，发现又不对，又要跳回来。你以为他的心里面是轻松的吗？也不见得轻松。所以这个家里面哈，简单来讲，像你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自己内在里面，比如说有压力来了，我怎么去面对这个压力？好，而且我最亲近的家人，他的一些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我怎么去面对这种不同的想法，然后来做一些讨论？好，那我怎么去面对一个老是把压力丢给我的先生？那我怎么自我面对？好，那为什么先生会把压力都丢给我？对，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都是我的责任？好，孩子这样子跳来跳去换学校，为什么都是我的责任？好，那然后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个，我好像真的没有做好，我好像不是一个真的很负责的妈妈，我好像没有把孩子好这个照顾好，所以他才这么不稳定。然后我们开始心里面也转出这些想法来的时候，这也就是你在自我面对的时候，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会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妈妈不负责任不够好等等。你看你对于心里面会产生的这个每一个想法，它都是在学习的，它都是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否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好，这样的想法产生那样的情绪，那个情绪就会开始让你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你看你要不要开始自我面对？要吗？ 所以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好，你不可能家庭每一个成员大家的想法都那么一致，对不对？又不是军队，军队可以约定啊，可以规定啊，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军令如山啊，就不要讲第二句话。可是偏偏在家庭里面不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小孩的意见都比大人多。好，通常找比例上来讲，照理说了哈，很多人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结构，最没有声音的应该会是谁？爸爸吗？还是妈妈？妈妈听起来最啰嗦，什么晚上最多声？可是妈妈常常都会听那个很少讲话的那个爸爸，爸爸制定原理原则，然后妈妈就要照着去做嘛。当然这个结构是比较传统的结构，是这样的。女人虽然做很多说很多，可是她都还是要配合着这个先生，他好像对整个家庭里面所制定的一个发展方向，有没有？所以我常常会碰到很多妇女吧，妈妈们在家里面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假如她又是个家庭主妇，她很自然而然的就把家里面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是她的问题，先生就负责去赚钱，可是他跟孩子跟你的互动可能没有那么多，也许他真正对孩子的了解也不如你这么多，所以孩子有一些行为，他看到的是那个行为的结果，然后他就会跟妈妈讲，你看孩子怎么教的，怎么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些现象。那我觉得对妈妈们来讲，就是你透过这个情况能够好好的开始去觉察一下你自己，当你先生这么反应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感觉？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拉拉撒撒讲那么多，你看这都是在自我面对的时候啊，都不是在面对先生，不是在面对小孩。那先生有没有他自己要面对的事？有啊，压力来了很不舒服啊，这个不舒服怎么办？他就要找人发泄，有没有？找人发泄也不能够根治啊。那小孩子在坏学校回来，面对父母亲的眼神，他有没有压力？也是有压力。对，这个没有人能够替谁解决这种压力，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别人来承担他自己得要去承担的压力，所以我们叫做要各自好好的自我负责，好好的自我负责。所以由你自己开始，你问了这个问题，开始去问，那我在面对这个问题这个状况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可以怎么做？这是我的一个回答嘛，我的也没有标准做法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三位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也很像，生物科技哦，一直换学校哦，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你弟弟念的原来是生物什么？有没有关系？
我儿子也念过。
你儿子也念过生物科技？可是生物科技这个科系值得考虑一下。念的不是想换，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